緊接下來將會全面投入衛生、防疫、安保以及轉播等百多項的臨時設施的建設，並且預計在12月底全部建成投用。北京市區如臨大敵緊縮各項的管控規範，比如從12月15日起，北京必遊景點天安門廣場將會改用預約制入場制，無論散客或者是團客都必須使用手機的應用程式或者登錄天安門地區管委會的網站來預約未來10日內的參觀旅遊行程，而且只能夠在星期上午、下午或者是降旗的四個時段當中擇一個是入場。據新華社的報導，新的管控規範是基於防疫考慮，而且將會視疫情變化適時採取客流疏導調控措施。不過若然疫情緊張程度未見減緩，北京這一個嚴重嚴防死守的管控很可能持續成為冬季奧運會賽事期間的常態。北京冬奧的各項籌備亦都進入了密羅緊鼓的階段。北京冬季奧運會的延慶賽區在11月22日首次進行了大觀眾測試，在國家雪車雪趣中心由雪龍舉辦的一場名為是雙入北京的雪趣世界盃的賽事，現場300多名的觀眾都一一量測體溫，並且查檢他們的北京健康寶以及是通訊大量數據的行程卡，先至後能夠按照大會規劃的運動線進入現場的賽觀賽的賽區，以確保他們同工作人員以及運動員空間不接觸、流線不交叉。除了購票入場的本地觀眾，冬季奧運會早已經宣布不接受境外觀眾購票以及是入場。為求防疫滴水不漏，位於延慶的冬奧會亦都是冬季奧運會殘奧村，更在11月20至21日期間展開全流程、全要素的場景化、實戰化的運行測試，由774人組成的測試隊伍在於入村前的48小時內完成核酸檢測，並且確保過去14日內未有到訪過中高風險的地區，而運動員公寓裏面則是每一户都安裝獨立的空調，阻斷户與户、層與層之間的空氣流通。北京市強調，嚴格防疫並非是杞人憂天，因為11月上旬一名搭乘包機到北京參加雪趣測試賽的外籍運動員以及他們的密切接觸者就先後被發現是嚴疫，工作人員立刻是按照大會頒布的防疫手冊啟動應急處置的程序，對他們實施隔離監察。在冬季奧運會文宣工作方面，中國官媒已經開始大篇幅地報導各項有序推動的準備工作，並且詳細介紹雪趣、雪車等中國觀眾過去並不熟悉的冬季奧運會賽事的規則。不過國際媒體卻是聚焦在各界湧現的底細聲浪，尤其近日中國網球名將彭帥透過微博自曝當年是前曾經遭到中國前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性侵之後，他本人先是銷聲匿跡，後來又疑似是被公開現身、公開辟謠，引發輿論以及是網壇的關切和熱議，更加推升了人權團體隔離抵制冬季奧運會的呼聲。除了美國已經證實打算對北京製出外交抵制之後，《泰晤士報》11月21日報導，英國亦都正在同情報分享組織五眼聯盟以及其他的四個會員國，包括美加、澳、新西蘭展開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的討論。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1月2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面抨擊各國炒作，他說中國堅信在奧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之下，一定能夠為世界呈現一季簡約、安全、精彩的奧運盛會。趙立堅表示，中方一貫是堅決反對任何將體育運動政治化、違背奧林匹克憲章精神的言行，有關炒作只會損害各國運動員的利益。相對於外交部的官式反應，中共黨部就是沒有那麼客氣。環球時報在11月22日發表社評，名為是北京冬季奧運會將會是我們大國心理的催熟，文中直言冬季奧運會前中西意識形態的衝突肯定要激化，各路反華勢力大集合， 变作法而向中国发难。该个社评仲话，今后东西方共同参与盛会将会越来越少，佢哋唔喜欢我哋，我哋亦要稀罕同佢哋创造一啲机会，展现你哋俾边一个睇。环球时报嘅社评仲话，办好奥运会唔单止系中国嘅事，西方要毁佢，中国做唔到道德警察。讲清楚，由佢哋滚开就系。社评仲表示，中国只要经济上越发强大，西方就会越一边指责，一边系点着念。是展开经济合作，只要国防不断强大，时间长了，美国同主要的盟友就会集体是认衰，最终接受同中国和平共处。最后社评总结，中国既然已经选择自己的道路，就不稀罕再同西方上演你好我好的表面功夫。不过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出乎意料，并未有在网络上面得到如潮的赞赏，除了部分认同的网民贴文呼应之外，同国际反华势力坚决斗争之外，不少网民是发出批评。有一位网友说，一场运动会而夏季奥运会都不是举行过，冬季奥运会还未有夏季奥运会影响力大，差得好远，这样还能够吹上。而另一位网友真是讽刺说，经典丁蟹，全世界都错了，全世界对不起住我们，丁蟹指的真是盲，不讲你的一。针对环球时报的论调，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强认为，这个凸显了现今弥漫于中国政坛的孤立主义色彩。政治学上面，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目的指的就是国家在防务上采取不干涉原则，也就是说除了自卫之外，不主动卷入任何外部军事冲突。而另外在经济和文化层面，即是对外交政策的交流。吴强表示，中国论坛的盛行孤立主义的基础是过去30年以来经济发展所带给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进而认定这样的合法性亦都能够直接延伸到国际社会。吴强对美国之音表示，就好像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评论所说，他不在乎外交上的抵制，亦都不在乎外国领导人，将外国领导人形容为是一种是唧唧歪歪做多事的人。某种意义上面来讲，其实就是中国内部北京高层的一个心态的好。
就像胡锡进的评论所说，他不在乎外交上的抵制，也不在乎外国领导人，把外国领导人形容为这种唧唧歪歪、事儿多。
这四个字，网页就会进入无法正常运作或者是无法搜索的状态。不过部分中国网民只要不写抵制二字，就可以在留言区写下对西方的怒气。例如有网友就说，运动员你就可以，美国政客千万不要来投毒。亦都有网民贴文说，求求美国不要来，中国14亿观众自己就已经足够，不需要外国人。除了抵制冬奥会，包括彭帅遭性侵、 MeToo 女权运动等政客，至今仍然属于是敏感。无论在新浪微博或者是百度新闻搜索引擎上面，都是无法找到任何相关的信息。观察人士说，中国政府在面对抵制冲突和敏感议题上面所展现的强硬手段，刚刚是北京这个世界首座先后举办夏季与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12年来最大的变化和差异，也就是最令国际舆论担忧的地方。当年为了迎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前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底签发国务院474号令，北京奥运以及他们的筹备期间外国记者作为采访规定，并且宣布自2007年1月1号起至到2008年10月17号止放宽境外记者采访的限制。这个是各国驻京记者头一回不需要经过审核就可以离开北京到各省市采访。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西藏首府拉萨在2008年3月14号发生的藏汉冲突事件，冲突平息之后，官方还组织了驻京境外记者以采访团的方式集体飞往拉萨采访。虽然受访者已经是拍摄的场景较为是官方事先安排，但是在当时已经是被认为是有所突破。 后来5月10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国官方更加进一步开放外媒记者自行到灾区系采访。不过这一般的自由采访环境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之下已经不复见，尤其是中国自去年爆发新冠疫情以来，国际媒体在中国境内的人数系采访的空间就逐步萎缩受限。面对着明年冬奥将至，朱岳华外国记者协会12月以后就是在推特上面发声明，呼吁北京改善采访环境。11月5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亦都是敦促中国不要限制记者行动以及是采访的自由。位于美国缅因州的缅因大学人民中心主任迈克索科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这一届的冬季奥运会因为防疫而采取的闭环管理的情形之下，前往采访的外国记者预料将会有限制在官方划定的泡泡当中，相较于2008年的北京奥运相当开放的采访环境，他担忧的是如果外籍记者只能够报道北京风景之美、民众的幸福感以及是未来感十足的比赛场馆，而不能够报道中国更贴近现实或者具有争议性的真相，能够恐论为是中国官方的大外宣工具。
Dictators and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love to use the.
迈克索科洛表示，独裁者同专制政府喜欢将奥运会当作为系宣传嘅场面，令到其他人误以为佢哋响人权以及其他嘅地方嘅表现就好似一个文明嘅政府。好重要嘅就系体育记者唔好配合呢啲嘅宣传工作。从新疆人权、香港问题到彭帅的性侵指控等事件，几个月以来国际之间的质疑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声浪不绝于耳，但是对他们施压中国改善人权纪录的实质效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普遍感到悲观。迈克索科洛认为，唯一能够对北京行为是产生影响的就是国际奥委会，但是很明显国际奥委会并不打算是挺身捍卫人权。位于台北的政大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宋国成亦都认为，中国唯一忌惮的是国际奥委会决定停办、延期或者是更换地点，但是北京亦都很清楚，国际奥委会在庞大的转播广告利益的前提底下，早已经成为一个高度资本主义的牟利组织。夹在人权以及利益之间，中国和欧美各国之间的进退是为高。
如果他要维持奥运的精神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要去反抵制西方的抵制，也不让西方用政治的力量去干预体育。
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国际奥委会要维持奥运的精神的话，这样他就应该是要去反抵制西方的抵制，亦都不被西方用政治的力量去干预体育。但是实际上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他的经济效益，所以会不由得令人家怀疑你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主持正义捍卫人权。我相信中国亦都料定国际奥委会当然是未有这个的胆量来停办北京奥运。回顾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口号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伴随着主题曲北京欢迎你的大作宣传，被外界认为是有塑造大国和平崛起的形象。但是12年后的今日，同一个梦想看来可能是终究只是梦想。长期观察中共执政的吴强分析，从这段时间的美中交手来评断，冬奥会之后外界恐怕是将会看到中国试图是树立双边门罗主义的孤立新格局，也就是说美国和中国各雄霸一方，并且自扫门前雪，这个将会是即场登场的奥运盛事，万国运动员参赛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的报道。